分散了，从那里就开始分散了，所以这是以色列的意思。然后呢，现在你看下面怎么说，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耶户得天下在哪里得的？是在以色列平原得的。你还记得吗？有人站在守望塔上，看见那个耶户呢，就骑着马就过来了。后来很多故事就发生了。所以耶户得天下是在以色列平原，是没有疑问的。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把耶户要栽种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耶户要来审判这个亚哈一家的，尤其是要审判耶西别，尤其是要打碎所有的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耶户是神手中的。但是很可惜，耶户整个的这个耶户这个朝代几乎快100年的朝代啊，实在说来，他这个好三四代能一直下去的。那么不要忘记了，他的的确一面来讲，神是借着他打碎众偶像的，但是呢，后来耶罗波安也是算耶户这个王朝里面，结果后来就把偶像就把许多东西带进来，所以最后呢，你看见神的审判呢，要流落在要归在他身上，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掳到北方去，一定经过以色列，从那里就被分散掉，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就发生在主公元前722年。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意思就是最后以色列要亡国。那果然北国是在公元前722年就亡在亚述的手里，他们就把他们掳走了。那大概那个时候是经过以色列的平原，因为他们在北边嘛，然后从那里就被掳到亚述，那么就掳到了大概是今天巴旦亚兰或者哈兰这块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是以色列的悲剧。我们的以色列北国第一个是这样亡国的。好，这是第一段的预言。那第二段的预言呢，就是歌美又怀孕生了女儿，耶和华对他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罗就是不的意思，路哈玛呢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就是叫告诉他们说不蒙怜悯，不要忘记啊，不蒙怜悯。那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呢，你看见以色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亚述去了，神不怜悯他们，我却怜悯犹大家。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北国被掳去，但是南国呢还存在。现在他们两个不同在哪，一个是怜悯，一个不蒙怜悯。所以为什么叫罗路哈玛呢？因为神现在不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被掳去了。被掳去是不是以南国也同样的遭遇呢？没有，南国呢，我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这个预言也应验了，那就应验了西家那个天，还记得吗？西家等到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最后你看第二天十几万的人就这么倒在战场上，后来呢他们就走了。所以我们就为什么他们还存在，为什么西家后来他们还后来变成三一王国。你记不记得本来是联合王国，意思就是说南国跟北国是连在一起的，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然后就分裂了，南国跟北国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有一个翅膀断掉了，所以现在变成三翅膀在那的三飞，所以叫做三一的王国。那是从西家一直到王国的时候，你看你只有南国。那为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那这个现象就是第二个儿子女儿 所告诉我们是罗路哈马，就是说北国没有蒙怜悯，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南国呢蒙怜悯，所以虽然敌人兵临城下，差一点就要亡在亚述的手里，结果呢你看神解救了他们。这个就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这个第二段预言呢也应验，这是第二个预言。那么一面是讲到他们的预言，但另一面是讲到他们的光景，你明白吗？所以起头给我们看见说是神借着耶户，把耶户播种在耶斯列，在那一带，那结果他们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在这主前722年的时候，然后呢就神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就亡国了。所以在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好，还有第三个儿子，第八节，割面给罗哈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罗是非，不是你，对不对？阿米呢就是我名，非我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么这一段也是果然应验在以色列身上，那就是说这一段很明显的起头耶斯列，结果神就让以色列北国走入历史，然后还留着南国，就表示说神还怜悯南国。不过对北国来讲呢，是罗卢哈马，那现在剩下南国了怎么办呢？不要，我在神的心目中永远南国跟北国连在一起的，在神心目中不能只是北国。但是最后的形势怎么样呢？最后形势罗阿米，就是说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后来连犹大支派也被掳了。但是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应验不光是指着犹大支派被掳，后来犹大两个支派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你看见后来又被分散了，大家还记得故事吗？这个故事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有两次，犹大被掳有两次，回归有两次，在公元前500多年被掳到巴比伦，那后来呢终于回来了，回到以色列，然后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这个重建什么，重建重建这个伯利恒。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都慢慢就开始就重建起来了。那如果这样，所以等到以色列人终于回到，等于终于后来回到这个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些东西都重新回，就是说耶路撒冷也重建，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也重建，那最后呢，那么神终于呢可以做他所要做的事。 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一下？刚才我讲到哪里？哪里？哪里？在柏林
讲的被掳
两次。
对对对对对，以色列人是被掳两次，一次呢是在公元前六十多少？是500多年。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后来我们主后70年的时候啊，你看见后来他，那么第一次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因为第二次被掳呢，我们知道说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犹大的遭遇，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他称为罗阿米，不光是指着第一次王国王在巴比伦，而且是讲了最第二次王国王在罗马，王在罗马手里。那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以色列人就放在一边，这就是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给我们看有77，那么到钉十字架的时候有69个7，然后剩下一个7呢，在最后中间是空白的日子。那为什么是空白的日子呢？因为很明显的就说，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等到后来，自从主后70年或者主后135年以后，那么他们的日子呢，就是非我们的日子，就是罗阿米的日子。所以这一段圣经的应验。是应该应验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应验在就是69个7跟最后一个7中间所发，那就是今天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教会时代，这段时间我们知道说是这段时间可以说呢，神把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承认他们，神暂时把他们摆在一边，所以只有能结果子的百姓能够接下去。所以这一段圣经的预言是一直应验到今天罗阿米，否则的话呢，我们读下面读何西阿书呢，我们就读不懂了。那么好，等一等呢，我想下一堂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一段圣经，很奇妙的，因为不只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也很自然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到底这段圣经是怎么一面应用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可见呢，旧约的以色列人实在说来乃是说明今天新约的教会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两个是有它相连的关系的。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我们休息一下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圣灵继续在这里做工，把你该说的话说在我们的深处。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好，我们休息。